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湾区的天气啊比较舒服，圣何西白天80度左右，早晚呢也很凉爽，很适合出门走一走。这个周末也是类似的好天气，所以今天节目里我给大家准备了周末的实用资讯，还有需要留意的治安消息，咱们先一条一条的慢慢来。先说一条比较沉重的消息，圣何西警方昨天通报，东圣何西勒乃大道一处民宅，本月的15号凌晨，发现一名女子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赶紧送到医院去抢救，但是没能救回来。当时现场没有看到明显的致命伤，警方一开始也没确定死因，直到第二天，圣塔克拉拉县法医办公室检验了之后，正式认定这是一起凶杀案。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22岁的男子，以谋杀罪名把他关进了县监狱。警方说，嫌疑人和这个死者是相互认识的，这是圣何西今年以来第15起凶杀案。因为嫌疑人和死者相互认识，这类案件呢常常和不健康的关系有关系，所以呢就提醒民众说，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正处在一段让您感到害怕不安全的关系里面，一定要开口求助，告诉信任的人，或者是联系警方和家庭的服务机构。接下来的这一条消息是南旧金山警方星期二宣布的，是一起将近9年之前肇事逃逸的命案，嫌犯终于归案了。案件是发生在2017年的11月11号将近午夜，44岁的女子 Teresa 在 El Camino Rio 路上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倒，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她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警方后来锁定了肇事司机，但是这个人在车祸后没有几天就离开了美国，这一走就是好几年，直到最近警方才在以色列找到了他。经过联邦调查局圣马刁县检察官办公室、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和以色列的司法部和警方的联合合作，这名现年32岁的男子在7月14号被带回了美国，以肇事逃逸致死和车辆过失杀人的罪嫌收押在了圣马刁县的监狱，不准保释。摩卡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啊，就觉得很感慨，一个44岁的单亲妈妈这么年轻，她在过马路的时候被夺走了生命，而她留下的这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啊，他们的人生里永远都少了一个最该守护他们的人。这两个孩子的童年、少年一直到他们成年，他们都将在妈妈不在了的阴影当中度过，这种失去摩卡觉得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而更让人感慨的就是，这起案子整整拖了近9年，普通的人都开始淡忘了，但是执法者却从来都没有放弃，他们还是动用了跨国资源，硬是把藏在以色列的32岁的嫌犯带回了美国。这份坚持啊，也让摩卡特别的感动，因为他们没有放弃受害者。可能在西方国家呀，或者是在国外待久了，不会有这个感触啊。但是像摩卡是从大陆出来的，所以呢，看到这样的新闻就还是很有感触。即使是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每当我在日本的新闻里看到，日本的一些政府啊，他们去救一只猫啊、一只狗啊、一个宠物，都要动用消防车啊什么的，去努力的把一个生命去救下来，我都是很感动的。和在中国一个矿难下面埋了100多个人无动于衷，老百姓的那个愤怒没有地方去伸冤，它形成的那个鲜明对比，就在摩卡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又想起来了。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些执法者他们不只是在执行法律，而是真的是用行动在守护着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底线。哎，对那两个孩子来说， 这九年是人生最关键的成长阶段。对凶手而言呢，这九年他应该就是侥幸和心虚交织的日子吧。反正就是从整个事件来看，猫卡觉得他就是证明了一句话，善恶终究是有报的，这不是一句空话。有些债啊，时间越久反而越难逃。九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对这个家庭来说，等的其实就是这一天。正义有的时候是会迟到，但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在查，莫卡觉得他就是会到来的。这两条沉甸甸的新闻啊，说完了，咱们说说房子。这条啊，是关系到圣荷西未来盖什么样的房子，这个争论呢也不小。圣荷西呢正在讨论一件可能改变很多社区面貌的大事，市府每四年要检讨一次总体规划。这一轮啊，规划委员会向市议会建议，在全市大部分原本只准盖独立屋的住宅区放宽密度，允许盖所谓的中间型住宅，也就是介于独立屋和大型公寓之间的小规模的多户住宅。按照规划人员的说法，这些地块未来可能盖到四户到十户不等，就是这块地方的这块地的大小而决定。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按照州政府分配的目标，圣荷西得为62000套新住房做好规划。支持的一方就认为，房子供应多了，年轻的家庭、上班族才买得起、租得起。那反对的声音也很清楚，一些社区的团体和居民就担心，这个密度一下子提高，会改变老社区的样貌，也担心停车啊、交通和市府的财政负担。争议最大的一处是温彻斯特大道靠近Santana Row 那一段，因为有提案允许盖到8层楼，因此附近的小商家和居民反弹就比较大。那么这件事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呢？其实啊，还只是一个开始。圣荷西市议会预计会在8月18号审议这项提案。就算顺利通过，后面还有实施细则、环境评估、社区意见征询等一连串的程序。真正要完成分区调整，恐怕还得再等1年多。所以，附近会不会有变化，现在谁也不能下定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还会讨论很久。未来如果有新的进展，摩卡呢也会继续帮大家留意。这个周末做 BART 的朋友啊，请务必听清楚下面这一条。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就是7月25号和26号， BART 因为轨道维修，联合市站到温泉南费利蒙站之间列车停开，改由免费接驳巴士代替，绿线在这段也会取消。也就是说呢，您要是周末从南边搭 BART 上来，或者从东湾往南走，这一段呢得下车搭乘免费的巴士，前后至少要多留出20-30分钟的时间。摩卡就建议啊，您出门之前先上 BART 的官网，或者是用手机 APP 看一眼当时的状况，别急着赶点儿。这样的周末维修，从7月到9月之间还有几次。下一回呢，摩卡再提醒您。顺便呢，再说一下 ，BART 呢，它是从8月10号起要换新的时刻表，有些班次的发车时间呢会挪前挪后几分钟，据说换成等候的时间会缩短。等到快到日子了，摩卡再帮您盯着。那如果您想知道这个周末啊 ，BART 接驳的路段和替代的方案，您就发巴士两个字到961961，发送巴士两个字到961961啊，摩卡把相关的资讯发送给您。交通说完了，咱们说点香喷喷的。这个周末南线有场热闹的活动，南湾一年一度的老招牌吉尔罗伊大蒜节，今年是在7月24号星期五、25号星期六、26号星期天，这一连3天，就是在吉尔罗伊花园主题乐园旁边，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 大蒜节这个招牌啊，是从1979年办到今天的，最出名的就是那口大铁锅。厨师把蒜香的鱿鱼虾仁往锅里这么一颠，那个火苗啊窜起老高，那叫一个香。除了吃啊，还有现场的乐队、烹饪比赛、手工艺摊位，这个活动可全是靠社区义工张罗的，多年来为本地学校和公益团体还筹了不少钱呢。不过猫卡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主办方已经正式公告了，今年的票全部售罄了，票呢是限量提前销售的，现场完全不售票。那没有买到票的朋友，您就千万不要去了，因为没有票是进不了会场的，去了也会被阻挡在外面白跑一趟。那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啊，可要恭喜了，但是呢要记得穿舒服的鞋，戴上帽子，注意防晒。现在啊早上还是有点凉的，但是下午呢又会有一点热，所以啊衣服最好穿那种分层的，就是外面的外套可以脱下来，热的时候呢就脱下来，冷的时候套上一件。最后说一条，就是山景城今年11月的市议会选举，参选人呢是一个接一个的报名啊，目前已经有了7位角逐者，是相当热闹的一场竞选。摩卡把这一条放进来，就是因为摩卡发现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很多华人朋友啊，平时就忙着上班顾家，觉得这个市议会啊离自己很远。其实呢，恰恰相反，节目里啊，咱们聊的那些事儿，房子能盖多密啊，路要不要修啊，社区中心和图书馆开几个钟头，警力怎么分配，最后拍板的往往就是这几位市议员。所以从现在到11月还有3个多月，接下来猫卡也会陆续帮大家整理这些候选人的想法和政策。毕竟一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多时候就是从我们每天经过的那条街、那个公园、那间图书馆一点一点开始改变的，是不是？好，今天的湾区新闻就跟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再跟您分享一个摩卡一直在介绍的啊，也是我自己经常常备的滋补好物吧，就是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用高品质加拿大西洋参浓缩萃取做成了膏状的精华，纯度高，吸收好，口感也温和，适合日常的调养。很多朋友喝了之后都说，哎呀，感觉这个精神好了很多，也比较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中老年朋友。摩卡就曾经采访过一位我们的听众赵先生，他服用了之后啊，就感觉自己的血糖稳定了很多，感觉效果很好。其实在中医里，西洋参本来就是平和滋补的经典选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也曾经有过研究，指出在特定的条件下，西洋参对人体代谢和餐后的血糖确实是有积极的影响的。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到 FM961.net 网站去看一看，现在购买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或者您就直接发送短信“黑”这个字，黑高字的黑这个字到961961，摩卡把优惠的订购链接发送给您。其实说到健康，最好的方式还是亲自体验。如果您这个周六还没有安排，摩卡就特别想邀请您来希望之声的门店坐一坐。一直听我们介绍红海参、黑膏滋、韩国黑参，您是不是也好奇呀？这些产品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好不好吃啊？这个周六啊，不用猜，也不用现买，现场啊，这3款产品都可以免费试吃。您吃了之后觉得喜欢，或者觉得适合自己再做决定，这样的机会呢也是很难得的。您发送健康2个字到961961，摩卡把活动的地址和详细的信息发送给您。如果您正想帮着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挑选保健的产品，但是呢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您，不妨啊，您就带他们一起来亲自尝一尝看一看，比听别人介绍更加放心，对吧？当天除了免费试吃红海参、黑膏滋、黑参、参黄黑参系列产品都有85折的优惠。另外啊，红海参买30支送1支，买60支送2支，或者是黑参切片1小盒，多买多送，上不封顶。 韩国黑参系列的产品如果下单的话呢，再送我红海参一支。而且现在啊，是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购买红海参或者是深黄黑参产品，再送200周年、250周年的纪念币一枚。购物满额的还能获赠国庆摆件和纪念的酒具，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黑高丝现在我们有少量的现货，而且您到店购买的话，立刻就可以减10美元。如果您这个周六有空，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周末的小聚会，过来尝一尝，聊一聊，不一定要买东西，先体验一下，比较一下，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才是最重要的。您只要发送健康到961961，就可以马上获取活动的地址和详细的信息。好，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就是一颗柠檬除了泡水做菜，竟然还能帮你解决不少生活中的小麻烦，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摩卡继续跟您聊，马上回来。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跟您补充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个活动资讯。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周末 BART 维修免费接驳巴士怎么搭，欢迎发送关键词巴士两个字到961961，摩卡把接驳路段和替代方案整理好发送给您，关键词是巴士两个字啊。另外，如果您想参加希望之声这个星期六的健康体验活动，现场可以免费试吃红海参、黑高丝和韩国黑参，也欢迎您发送关键词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摩卡把活动的时间、地点和详细的资讯发送给您。刚才在961961的短信平台上，那尾号是5959，还有尾号是0536，还有尾号是9776的听众呢，都发来了互动的信息，非常的感谢你们上平台上跟摩卡互动啊，一如既往的对摩卡的支持，还有对摩卡的肯定吧。尾号是0536的听众说摩卡很专业啊，觉得很真诚，给摩卡点赞，非常感谢您。尾号是5959的听众啊，他说为那个单亲的妈妈的不幸啊感到很难过啊，尤其是他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怎么生活啊，是不是？所以呢，摩卡也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对这一点感到很心痛，另外一个就是对执法人员的认真负责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很温暖的地方就是在于此。而跟摩卡互动的听众朋友们能跟摩卡有共鸣，让摩卡觉得受鼓励的地方吧，就是在做广播的这段时间，其实摩卡刚从日本过来，对这边并不熟悉，做广播的时候其实还是缺了一些自信，但是现在能够坚持做下来，真的是感谢我们经常跟摩卡互动的听众，还有就是在线下见面的听众，还有就是常年呢支持希望之声默默无闻的这些听众，摩卡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刚才又有一位听众啊，参加互动，他是尾号是1049，感谢你们啊，非常感谢您来参加互动。好，那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啊，在昨天的节目中，摩卡就收到了听众朋友发来的短信，分享柠檬的吃法和用法。尾号是1123的朋友分享说，他喜欢摩卡的节目，他说，柠檬皮丢进厨余机搅碎，可以有效的去除怪味儿。这个方法是太实用了，很多家庭用这个厨余机处理剩菜剩饭之后，机器里啊常常会残留很难闻的味道，用柠檬皮啊能天然的去味儿，既环保又省钱，不用再额外的买除臭剂了。还有就是刚才摩卡提到的尾号是5959的听众朋友分享，他说把收获的柠檬切片放入蜂蜜做成酸甜的饮料。哎，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很适合我们湾区的家庭，因为它是酸甜可口的，小朋友和大人都爱喝，不仅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能代替含糖饮料，健康又解暑。尤其啊柠檬丰收的家庭，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可以多消化几个柠檬，既不浪费又成了全家人的日常饮品。 真的非常感谢这两位听众朋友的分享，每一条留言都这么实用接地气。正是因为有你们，湾区慢生活才越来越有温度，越来越有烟火气。摩卡呢，也欢迎更多的湾区朋友加入进来。不管您是像摩卡这样刚来湾区的新朋友，还是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老居民，只要您有生活小经验、小窍门，或者对节目话题有感受，都欢迎您随时发短信告诉摩卡。就算只写一句话、一个简单的方法也好，您的分享啊，说不定就能帮到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受益。而且啊，短信互动很简单，您就发送手机号码961961，动动手指就能让整个湾区的生活多一点温暖和方便。还有听众跟我分享说，今年家里的柠檬树啊特别的争气，这一棵树啊就结了上百棵。哎呀，这跟摩卡家的那个柠檬树很像啊，他们全家人根本吃不完，只好天天送邻居。看到这些留言，摩卡就忍不住笑了。看来啊，昨天节目一开始问大家说家里有没有柠檬树啊，还真是问对了。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又特意的走到院子里的那棵柠檬树旁边，阳光刚刚洒下来，树叶上还挂着一点露水，一颗颗黄色的柠檬静静地挂在树枝上，我就顺手摘了一颗闻了一下。哎呀，那股柠檬的香气真的很好闻，还没有切开啊，光是果皮散发出来这个味道就让人觉得很舒服。后来我就忽然想到，你看我们每天都在吃柠檬喝柠檬水，可是真正让人喜欢它的，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它的味道，而是它带来的那种干净的感觉，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洗手液都喜欢做成柠檬香味的，洗碗精也是，还有厨房的清洁剂，它们都是柠檬口味的比较多，甚至不少的那些蜡烛、香氛蜡烛啊，都喜欢加入一点柠檬的香气。为什么呀？摩卡觉得就是这种天然的柑橘的香味儿，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想到干净。还有啊，这种香味的清洁剂，你整理好厨房之后啊，你就能感受到柠檬的那个柑橘香，就觉得哎呀，心情都变好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不聊喝柠檬了，我们来聊一聊这颗柠檬离开了水果盘以后还能做什么。先说一个摩卡自己最常用的方法啊，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切了一颗苹果，本来白白的很漂亮，可是放在桌子上没多久，它就开始变黄，变成褐色的。尤其是家里有了小朋友的，有小孩的家庭，你早上切好了水果放到那个便当盒里，到了中午打开的时候颜色就不好看了。其实啊，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水里挤一点点柠檬汁，不要挤太多啊，然后呢把苹果、梨子或者就是烙雷，我们说的牛油果啊，轻轻地泡一下，就浸泡个1分钟左右就好了，不要泡太久。沥干了之后啊，再装盒。柠檬的维生素 C 和天然的有机酸，它能够有效的缓解氧化，让水果的颜色保持得更久，看起来依旧是鲜艳诱人的。我们平常觉得，哎，这个苹果生锈了啊，其实就是氧化了。这个方法很简单，而且成本啊几乎是零，但是呢，却可以让家人和孩子呢多吃几口水果。还有一种吃法是摩卡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做沙拉的时候最后挤上一点点柠檬汁。以前我总觉得沙拉里的生菜吃起来都差不多啊，后来发现只要加一点点新鲜的柠檬汁，哎呀，那个整个的味道一下子就不一样的，酸酸的，清清爽爽的，好像啊就把所有的食材都叫醒了一样。有的时候连沙拉酱都可以少放一点，吃起来反而更清爽，也能让身体少一些负担。很多营养师都是这样建议的，如果能够用柠檬汁、香草、黑胡椒这些天然的调料增加风味的话，就可以减少盐和高热量的酱料来使用。说到这里啊，我就又想起了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啊，很多餐厅它在上菜的时候，它的那个盘子的旁边啊，就会放着一小片的柠檬。有些朋友啊，尤其是不太喜欢酸味的朋友，常常觉得那个只是摆到盘子里头好看的。吃完饭了，柠檬还是原封不动地躺在盘子的边上。其实啊，它可不是装饰。尤其啊，是像海鲜呐、鱼啊、 炸虾呀，炸鸡呀，最后挤上一点点柠檬汁，整个的味道都会变得更有层次。柠檬的酸味啊，不会把食物变酸，而是把食材本身的鲜味给带出来，同时呢，它能够减少油腻感。所以很多厨师啊，都会在最后放上一片柠檬，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希望您在吃之前别忘了轻轻地挤那么几滴。生活中啊，猫卡自己做海鲜的时候呢，也会放那么一两块柠檬放在边上，吃的时候呢就挤在上面。哎，我就发现真的很美味，其实就是最后那一小片柠檬完成了很重要的一笔。还有一个生活的小技巧啊，猫卡自己用了很多年，就是用来腌肉。不管是鸡肉、猪肉还是牛肉，您提前加一点点柠檬汁，不用很多啊，静静的放个二三十分钟，这个肉在吃起来的时候往往就会更嫩一些。因为柠檬里面它有天然的有机酸，可以帮助肉类表面的蛋白质发生一些变化，让口感更柔软。当然也不要泡太久，不然呢反而容易影响口感。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柠檬它不是主角，它比较像一位默默帮忙的幕后工作人员，很低调啊，平常不太引人注意。可是少了它呢，真的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而且啊，柠檬最厉害的地方还不只是在餐桌上，它走进厨房以后啊，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帮手。有的时候啊，打开冰箱的时候，猫卡就发现里面明明没有坏掉的东西，可是呢总觉得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尤其啊，就是冰箱里放过海鲜啊，或者是没有吃完的剩菜剩饭之后，这种各种味道混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啊，其实不一定马上买各种香味剂，猫卡呢就切半个柠檬放在冰箱里面。哎，柠檬这种天然的香气啊，它真的可以帮助改善一些异味，让冰箱的味道闻起来清新一点点。当然它不能代替定期清洁冰箱，但是呢真的是可以让冰箱里的空气变得好一些。该清理的食物呢，我们及时清理之后，然后放上半颗柠檬，会起到更好的效果。那作为一个简单的小技巧还是很方便的。还有一个猫卡很喜欢的方法，就是清洁微波炉。因为工作很紧张，用微波炉的次数很多，所以呢加热了之后啊，微波炉啊经常用的话，它就会容易留下油的味道。特别是像猫卡爱吃爆米花，有的时候呢会带一些日本的口味的咖喱呀，还有一些比较重的口味的食物吧。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就会准备一碗水，里面放几片柠檬，然后加热几分钟，那个水蒸气就会帮助软化里面的一些污渍，而柠檬的香气啊，也能让微波炉里的味道舒服很多。之后再拿一块布擦一擦，清洁起来也容易了不少。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适合忙碌的家庭，因为生活里面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时间整理，而是希望找到更简单的方法。说到厨房呢，还有一个地方经常容易被忽略，就是砧板。尤其喜欢做饭的朋友，家里的砧板用久了以后可能会留下各种味道，切过蒜啦，切过鱼，切过肉，时间久了那个味道呢就会变得很顽固。这个时候啊，可以试试看在砧板上撒一点盐，再用柠檬切片擦拭，柠檬的酸味加上摩擦可以帮助去除一些异味。当然砧板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干净，及时的清洗，充分的晾干。除了厨房，柠檬还有一些小妙用，比如水龙头上的水渍啊，很多家庭的厨房浴室用久了以后，水龙头的表面呢会有一些白色的痕迹，这个时候柠檬皮可就派上用场了。就用柠檬皮轻轻的擦拭，再冲洗干净，能够帮助改善一些水垢留下的痕迹。不过啊，也要提醒大家，不同材质的表面不一样，像天然石材啊、大理石等等，就不建议随便使用酸性物质清洁，以免造成损伤。所以生活的小妙招很好，但也要看对象，不要看到什么都拿柠檬去擦，否则啊，柠檬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太多了，白天要负责泡水，晚上还要负责清洁，连厨房和浴室都要管，是吧？这颗小小的水果真的是很忙啊。说到这里啊，摩卡又要发表感慨了。我觉得啊，其实柠檬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这些小技巧， 因为总是看院子里的柠檬树吧，就感觉它很像一种生活的态度。你看一棵柠檬树，它每天晒太阳，吸收雨水，然后慢慢的成长，也不用急着证明自己什么，可是到了时间，自然就结出了果实。我们人其实也是一样，很多美好的改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像健康吧，它也不是一天就变好的，就是每天多喝一点水，多吃一点水果，多走一点路，少一点压力，这种慢慢的积累。就像摩卡院子里的那棵柠檬树，它不会每天都提醒我说，哎，你看啊，我今天又长大了，我结果子了。可是某一天走过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哇，又结满果子了。那像不像我们生活里的幸福啊？就是这样，平时不觉得，回头一看，哎，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拥有了很多。那今天呢，摩卡就从一颗小小的柠檬开始，聊了健康，聊了厨房，也聊了一些生活里的小快乐。那节目的最后呢，想邀请大家参加一个简单的互动，就是想问问听众您，如果家里有一颗柠檬的话，您最喜欢怎么用呢？A. 泡柠檬水喝，泡水喝啊。B. 做菜，做甜点，就是做料理的时候来用。C. 呢，就是拿来做生活的小妙招，清洁等等。欢迎您把答案发送到961961。如果啊，您的家里也有一棵您特别喜欢的植物，就像摩卡这样，为什么说柠檬呢？因为摩卡很喜欢院子里的这棵柠檬树。那如果您的家里也有一棵您特别喜欢的植物，或者有什么用了很多年的生活小妙招，也欢迎跟摩卡来分享。因为摩卡觉得啊，生活的美好很多时候啊，就藏在这些小小的细节里。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发现生活里那些不起眼的，但是却很温暖的小幸福。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呀，一起走进邓丽君，听听她如何从亚洲走向世界，在异国的舞台上，用歌声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温柔和风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跟尾号是3688的听众道歉啊，对不起，摩卡的嗓子哑了，所以呢不能很大声音的说话，听起来呢可能不是很舒服，真的很抱歉啊。刚才听众朋友觉得摩卡的声音怎么是这个样子，夹着嗓子说话听起来不舒服，所以呢在这里跟您说一下，真的是很抱歉。也希望我的嗓子快点好起来。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共同回望了20世纪80年代初那段10亿个掌声的岁月。邓丽君没有高声呐喊，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他只是轻轻地唱，却用极致的温柔悄然地融化了中国大陆那个时代冰冷的斗争语言，让无数人在歌声中重新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也重新找回了爱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就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邓丽君呢是一位柔情似水的女子，然而当他只身一人闯荡日本和欧美的乐坛时，他所展现出的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不服输的傲骨，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面对异国他乡的种族偏见，面对国际名利场的巨大诱惑，他就如同一只孤雁，却飞出了属于中国人的尊严。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邓丽君在海外拼搏的传奇经历，去感受一下这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文化风骨。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首让他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斩获日本大奖的里程碑之作《空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空港》是发行于1974年，这首歌让年仅21岁的邓丽君在日本的乐坛一炮而红，并且一举夺得了当年的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然而啊，光鲜的奖杯背后是极为心酸的付出。70年代的日本乐团，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排外的心理也很严重。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台湾歌手，邓丽君要想在日本立足，必须付出比当地的歌手多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努力。 他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的日语训练，常常在录音室里录音到深夜，甚至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彻夜难眠。美国的主流媒体在后来的专题报道中曾经这样评价过邓丽君，她拥有极其罕见的职业自尊心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在日本拼搏的十多年里，无论受到怎样的冷遇或偏见，她从不自卑，也绝不趋盈奉承，而是用纯粹的无懈可击的完美唱功彻底征服了挑剔的日本听众。到了80年代，邓丽君更是迎来了艺术生涯的最高峰，凭借出色的实力，连续3年蝉联日本有线大赏，创造了全日本乐坛至今都难以企及的奇迹。然而，在这举世瞩目的名利场当中，邓丽君心中最看重的却从来不是金钱和奖牌，而是作为一名台湾歌手的尊严。接下来，就请欣赏她在这个时期的巅峰艺术巨作《别离的预感》。刚才在961961的后台有一位尾号1989的听众，他说呢，他周围的朋友，日本朋友啊，也很喜欢邓丽君的歌。是的，摩卡认识的很多日本朋友，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邓丽君。而且您说的没错，日本的观众真的是非常挑剔的，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有才华唱得好，日本的观众也会全力支持。我觉得日本的粉丝如果喜欢你的话，他就是那种特别忠实的粉丝。邓丽君呢，是用她自己细腻的情感去跨越了语言和国家的这个界限。海外的华人媒体啊，在一篇专门探讨邓丽君文化风骨的文章当中提到过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就是在邓丽君的所有海外大型的演唱会上，无论是香港的红馆、洛杉矶凯撒皇宫，还是日本 NHK 的音乐厅，在演出的最高潮的部分，邓丽君一定会换上一身剪裁得体、极具古典韵味的中国传统旗袍。在那个西方流行文化和日本现代风潮席卷全球的年代，很多的歌手都在竭力地追求西化和现代感，而邓丽君呢，却坚定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中国人，我最爱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邓丽君站在世界级的舞台上，身穿旗袍，向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观众落落大方地介绍中华文明之美。他深深地知道自己不仅是一个在唱歌的歌手，更是中华文化的使者。他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向世界展示着两岸中国人共同拥有的那份温文尔雅、含蓄高贵的民族气质。而在他所有的艺术成就中，最能体现这种文化风骨的，莫过于1983年发行的古诗词专辑《淡淡幽情》。他亲自挑选了唐诗宋词，将其与现代的旋律完美的融合，让流传千年的古典文学在现代复活。下面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改编自李煜词作的传世绝唱《独上西楼》。邓丽君将古典的苍凉意境演绎得空灵动人，在她众多的国际作品中，还有一首如江南春雨般温柔细腻的佳作《微风细雨》。这首歌轻柔婉转，诗意盎然，仿佛是微风拂面，细雨润物。它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声线中独特的东方柔美，更象征着她在异国他乡面对种族偏见和文化冲击的时候，始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在西方流行音乐盛行的年代，很多艺人选择迎合潮流，而邓丽君却坚持用这种细腻的中国风打动世界的听众，证明了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柔中带刚、细水长流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如温柔细雨般的动人旋律中。回顾邓丽君在海外拼搏、守护传统文化的传奇一生，我们能得到怎样的生命启迪呢？摩卡觉得邓丽君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物欲横流、容易迷失自我的世界里，最珍贵的是那份不随波逐流的坚守。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和偏见之中，都不要丢掉自己的文化根脉和做人的尊严。在面对利益和名望的诱惑的时候，更是要懂得克制和拒绝， 守护住内心的那片净土。这种对尊严的守护，对美德的坚守，就是善最好的体现。感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摩卡将带您回到1989年的那个初夏，去共同见证在正义和强权面前，邓丽君如何用生命和眼泪做出了震惊世界的良知抉择。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